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圣灵充满的生活啊，我们要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那首先我让大家去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到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重要的决定，你真的是希望圣灵来带领你，但是有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不知道向左或向右比较好啊。如果你是一个美女啊，有很多人追求你，你也不知道选择哪一个男生啊成为你终身的伴侣。如果你是帅哥，也可能有这个困扰，很多的美女喜欢你啊，但是你只能选一个啊。重要的决定真的非常难，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清楚是上帝的带领呢？我就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啊，有位姐妹跟我说，他觉得我是上帝为他预备的那一位，这样子叫我回去祷告啊。那这一位姐妹不是师母啊，所以你就知道说有一些感动应该不是来自于神，但是对他来讲是很强烈的。我也不是在取笑他，我只在思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清楚明白神给我们清楚的带领，才不会走错路啊。那已经结婚的有工作的，其实仍然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上帝的带领啊，比如说你在职场上碰到的难处跟困难，或者是是否要换更好的工作啊，也不知道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要求问神啊。那假设你在教会、在家庭、在职场上被错误的对待，该怎么办？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啊。那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上帝清楚的带领，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留下来，什么时候要起行，起行要往哪个方向走，都有很清楚的带领。怎么样清楚呢？因为在白天的时候有云柱在引导着他们啊，云柱往东他就往东，云柱往西他就往西啊，因为云柱是看得到的。那夜晚看不到云柱，看到什么呢？看到火柱啊，所以火在夜晚里面也是明亮的，所以火柱往哪里他们就停留在哪里，就是跟随神是非常清楚的。你羡慕旧约吗啊？其实你看到，其实在旧约那些跟随的百姓里面也有许多的软弱，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只羡慕别人跟旧约的时代，其实新约的时代呢，神也一样在引导我们。我们来读诗篇119篇105节，来，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知道神的话要引导我们，因为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另外一处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一节，我们来读罗马书8章14节，来，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要成为神的儿子啊！若有人还没有认识神，因为你还不清楚知道其实我们原先的身份就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要恢复。那这里讲得很清楚，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换言之神的儿子都要被圣灵来引导啊！所以神用神的现在的时代，神用神的话跟神的灵来引导我们，但是跟随神本身就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体贴肉体是容易的，体贴圣灵是不容易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这是一条窄路，是一个舍己的窄路啊！所以不是很多人愿意走，即使是信耶稣的也不是很多人愿意走，因为那是一条窄路啊。人，我让大家思想一些问题，人若没有圣灵的内助，如何可以跟随神呢？所以圣灵非常的重要，是让我们跟随神很重要的指标。人若对圣经的话、神的话不熟，你如何能够分辨这样的想法是来自于自己，或来自于神，或是来自于撒旦啊？所以我们若对神的话不熟，我们就没办法分辨，你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所以对神的话要熟，对神的灵也要清楚啊！我跟弟兄姐妹在沟通的时候，常常有一些年轻人会跟我讲说，信耶稣真的很辛苦，因为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浪子回头，神一样接待他，做 杀人放火一样认罪悔改，神一样接待他，那我干嘛过得那么辛苦？每个礼拜天还要来教会，人家可以出去玩，我又不能出去玩，人家可以郊游，我又去牺牲早上的时间，啊，就是会觉得很多的时间被教会绑住，还有很多的服事那么辛苦，跟家人的相处也少，家人的误会也很深，那为什么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呢？为什么基督徒要过着这么辛苦呢？我不是说他讲的是错的，但是我们要清楚明白，你跟随神是因着听人的吩咐呢，还是你愿意跟神之间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是跟随神，而不是说啊，父母要我来我再来啊，我然后一直在算，等到我到18岁以后，等到我读大学的以后，我就自由了，对，就不用再听父母的话了。我相信上帝不是要我们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跟随神是清清楚楚明白这父母的神也是你的神，他要来帮助你引导你。那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啊，就是讲到这个耶稣在跟门徒之间的一个对话啊，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5:7-14。来，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误人误会人，出口的乃人误会人。当时门徒就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天父的栽种，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眼下领路的，若是……”昨天当我们服侍完的时候呢，我跟师母坐计程车来到教会，在路上呢，师母就跟计程车司机有一些对话。那这个司机就在聊天的时候，他说他要到花莲一趟。师母说：“你去花莲做什么？”他说他去花莲的庙里去拜拜。那然后师母再追问说：“那为什么你会去那庙里拜拜呢？”他说：“那里好像蛮有灵验的啊。”然后师母又问说：“你为什么会去那里呢？”他说：“因为有认识的人介绍那个老师，这个老师的行为让他很羡慕啊，是非常好的表率。”我不是说他的感觉是错误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样的人不少，就是很多人没有亲自跟神之间有关系，都是透过别人的引导，而这个引导呢，他也觉得是一个正的方向，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讲，就可能就是瞎子领瞎子。在教会里面，若你对神的话不熟，你也可能没办法分辨下一步该怎么办啊，你有可能也是活在别人叫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啊。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一个愿意读圣经的人，是一个愿意亲自跟神建立关系的人啊，我们就要不要成为瞎子领瞎子。瞎子领瞎子的结果很可怕，会一起掉在坑里去啊。因此耶稣不希望我们成为这样子的人，所以他跟天父做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在约翰福音14:16-24。我们一起来读，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若你明白这两处经文，你会清楚知道说，即或现在耶稣升天了，但是耶稣升天以后，他在天父那里求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圣灵下来与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永远的同在，永远的同在。换言之，你就不会说，诶，神不在我们当中。第二个，不单单如此，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情指教我们。所以在你人生当中里面，许多重要的决定，若你仅仅的跟随神求问神， 没有道理神不告诉你，因为那关系你非常重要的事情，上帝非常 care， 上帝非常的在乎。所以透过这两处经文，我们对上帝要有一个极大的信心，知道我们的一生愿意跟随他，也愿意来引导我们来走这个跟随神的道路。再问一个大家的问题，请问经历圣灵充满后，是否仍然有可能体贴肉体呢？答案是是的。过去我在还没有经历圣灵很多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都有，我个人就会有一个认知，就认为说经历圣灵充满以后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后来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不少犯罪的人也是经历圣灵的人，所以我就知道说，哦，经历圣灵是一个过程，还不够。若我们没有体贴圣灵，而是体贴肉体，我们仍然会犯罪。所以经历圣灵好像还不够。所以我们这里强调的今天的经文，就是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要做讨神喜悦的生活。上帝爱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做的所作所为若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其实圣灵会担忧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五节到六节谈到，我们是要体贴圣灵来带下平安跟生命，但是若体贴肉体，结局是很惨的。我们为今天后面的时间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甚至他现在升天，也让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求圣灵现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话。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首先要明白，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常常我们过得不开心不愉快，我们都认为问题都在别人的身上。但是我觉得圣灵要做的一件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些问题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在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换言之，当我们正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活在定罪的里面。就像在圣经里面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井边的妇人，她都是趁太阳很大的时候去打水，因为那个时候人比较少，比较不会有闲人闲语，她就可以安静的一个人在那里打水。但是耶稣出现了，耶稣跟他对话的时候，这个妇人很惊讶，因为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有所撒玛利亚人有所往来的。但是耶稣跟他的对话的结果就是说，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人不是你的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哇，这句话对这个妇人来讲说，哇，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但是耶稣的态度不是定他的罪，耶稣不是说你这个淫荡的妇人你已经结了五次婚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还不是你的丈夫。耶稣不是用这个态度在指出他的罪，耶稣是在光照他的问题，知道他一直希望是从男人身上得到肯定。这个丈夫不好换一个，这个丈夫不好离婚再找一个能够肯定我的接纳我的。神要给他的就是从神来的肯定，神来的接纳。所以当在基督耶稣里，就是不再活在定罪的里面。但是我们不单单只停留在这里，第二节告诉我们说，那赐生命圣灵的律，他释放我们，让我们不再活在捆绑里面。以这个妇女来讲，她不会再去一直在寻求这些男人给她的满足，她要的是从神那里得到的满足跟肯定，她再不需要再依靠这些男人的帮助所以她开始脱离这样的罪的捆绑，她可以活得依靠神。那什么是体贴肉体呢？体贴肉体好像是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话，但是我们真的明白它的意思吗？体贴的意思就是专注 focus 在什么上面从人的角度来讲，体贴肉体是非常自然的。举例来讲，你若该吃饭的时间没有饭吃，请问你的情绪好吗？应该是不好那大部分的小朋友更是如此就是年纪越轻的 像小 baby 也是这样子，你没有水喝，没有奶喝，他就哭给你看，吵给你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体贴肉体。但是当我们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其实虽然我们能够控制情绪不失控，但是不可否认，当我们很疲惫的时候，比如说你下班回去或者从教会回去很精很累了，然后有人就讲一些不喜欢听的话，你会怎么样？你就开始生气了，你就没办法再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都很容易不知不觉就体贴了肉体，而且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举例来讲，在旷野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在过旷野的生活里面，请问他抱怨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的吗？他没有水喝，有没有抱怨？有。上帝喜欢他抱怨吗？不喜欢。从某个角度来讲，那是很正常的，体贴肉体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很正常。但是圣灵会光照我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不是只有肉体的需要，其实我们看到体贴肉体也包括把你的我不断的放大，而去跟别人的关系是不好的。举例来讲，增进嫉妒比较常常在我们生活当中，若是这样子的话，也是属于体贴肉体的。所谓举例来讲，当有人在讲说上帝很祝福他他这个完成很高的学位，比如说拿到博士学位，那你会说有什么了不起，好骄傲这样子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这个就是一种。但是我要讲说，假设那个讲这句话的人是你的家人呢，是你的儿子呢，你会用这种心态说哇，好骄傲，有什么 好炫耀的，拿到博士学位。我相信你不会这样子，你会说哇，你好棒，我以你为荣。这里面差别在哪里？就是你到底爱不爱他。你若不爱他，你会用很错误的方式来对待他你会增进，你会嫉妒假设你的孩子表现得比你优秀，请问你会嫉妒他吗？不会嘛，哪一个父母会嫉妒孩子表现得比他优秀？不会啊。但是若他不是你的孩子，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的爱，彼此相爱的心到底停留在什么阶段。体贴肉体，其实圣经里面也有很明显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跟十六节，来，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都会导致我们争吵跟烦恼我就想到前一阵子我看到一张相片这张相片是我看到20年前的我跟我三个孩子那为什么是三个孩子呢？因为当时老师还没有来到我们家我看到那张相片里面，对我来讲有很大的感动。我就回想到那时候那张相片里面，我三个孩子里面最小的那个还是抱在怀里的。我就想到当初我跟上帝做什么样的祷告。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以前，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就心满意足了。好，生出来以后是健康的，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相信很多父母也跟我一样的感觉。然后看到那张相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超可爱的，是吧，超棒的，超感恩的，上帝给我这么可爱的朋友，小 baby 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神透过那张相片也在跟我说话，那你现在对你的孩子的要求是不是越来越高？因着你的要求越来越高，他过得不开心，你也过得不开心。以前只要健康的身体就很开心，那现在呢，要求他功课要好。有一天我们跟一个会友在一起吃饭， 我就问他说，诶，听说放榜了，你孩子考得怎么样？然后他说，我看我孩子的表情不太高兴，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考得怎么样。那师母就安慰他说，对啊，现在要注重品格啊，品格比成绩还要重要啊。那基督徒都知道品格比成绩重要，所以这个观念在孩子的脑袋里面也知道。但是孩子就问爸爸问妈妈说，那你为什么每次都在问我的成绩呢？听懂我在说什么？我们虽然脑袋里面充满了许多的正确的观念，但是我们活出的态度，活出的要求，却是期待孩子有更棒的成绩，将来可以有这个赚很多钱啊。然后就是我们好像都被这些事情给引导跟捆绑。所以最近神也光照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超可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动作啊，这个就请我们家的穆恩出来。若你今天在场有你的家人跟亲人，好，我要你做这个动作。哎，看着我，穆恩，你超级可爱，我爱你。请回座。其实我应该要让他做，就是他应该说爸爸你也超级可爱，我爱你这样子。但是你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很棒的感觉。我刚刚要再讲的就是说，若你在场有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太太在场或者是先生在场，你现在转向他，握着他的手，眼睛直视他的眼睛说，某某人你超级可爱，我爱你。然后年长的先讲，然后年轻的再回应，这样子。好，现在开始啊。若你是落单的哈，不要觉得你是落单的啊。今天上帝直接对你说，你超级可爱，上帝爱你。你超级可爱，上帝爱你。我讲的是从心里面讲的，我讲的绝对不是虚假的话。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要跟神连结，听到神在跟我们说什么。在这个世界不断地给我们很多的价值，在改变我们看自己的眼光。你对你自己，就像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影片，贺婷她在思想，她过去活在很多的谎言里面，但是参加了所谓的无所隐藏啊的一个诞生营，他就感受到。那我要讲说，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可以感受到，我要你今天在神的殿中也要感受到，你是无所隐藏。不论你做多糟糕的事情，神都可以原谅你。就好像父母看到你身体脏了，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你变干净，同意吗？当你身体脏的时候，你的父母看到你就是想要让你变干净，然后让你还是用完全的爱来接纳你，包容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人若没有活在爱里面是不健康的，而且你就会有很多的苦毒在的里面，很多的疾病就是因着你没有领受到爱，你也没办法活出爱所产生的。我们没办法活出来，有可能就是受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的影响，而这些不断的捆绑我们，我们却不晓得。所以你去思想，你前一阵子让你不开心不快乐的事情，是不是就是跟刚刚讲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有可能让你不开心啊？举例来讲啊，夫妻之间常常会为金钱在争吵啊，因为用钱的观念不太一样啊。那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功课啊。这个我常常问师母说，钱从哪里来啊？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在思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若没有顺从神，常常就是不服从神的教导啊，就像法利赛人，他就不服耶稣讲什么话，他没办法接受。今天的冷气可能不够凉啊，但是我们把它想象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上帝的怀抱里面啊，所以会有点热这样子。 我就记得有时候抱那个小 baby， 有想到我抱小 baby 的时候，哇，那个你知道小 baby 的温度好像比较高哈、哦。我不知道在场有没有做过父母的，你就记得以前抱那个孩子的时候，你觉得好热啊、哦、啊，真的小 baby 他们衣服也不用穿很多，也不容易着凉哈、哦，因为他身体就容易发热。所以在上帝的怀抱当中啊，这样去想，今天稍微热一点。我们是否常常被很多事情捆绑，那我们却不愿意去承认？那牧师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你的手机跟你的电脑是不是有放一些不该让人家看到的事情？那中文都是讲说那叫隐私，叫个资，所以不能曝光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每一件事情上帝都知道啊，所以我就想说，对啊，手机电脑里面不能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啊。但是我要问的是，神对我的要求不是只停留在你有没有把这些证据抹除去除掉啊。我们知道现在电脑很厉害哦啊，你如果有一些行为呢，它还可以记录你的过去的行为啊，还可以追踪这样子。那我们当中有很厉害的电脑专家，你的档案删除你可以找他再 recover， 上帝也可以 recover。 所以我要讲说，神在意的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是否有想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们若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我觉得神甚至要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是否我们的想法讨神的喜悦。那我们来看一个场景，就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很多人挤着去要听他讲道。我们看看耶稣讲什么话。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到三节。来，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听见，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可不可怕？哇，你在暗中所说的话要在明处被人家听，被人听见，你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假设你讲的都是好话，其实宣扬开来是好事，对不对？比如说你在家里说，哇，这个徐牧师讲道讲得真好啊，这个被宣扬出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在家里就说，哇，这个徐牧师好糟糕啊，这个那等等讲的那个，这个被宣扬出来，你就觉得说啊，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要讲的就是说，在神面前我们都像一本 open book， 是完全没办法隐藏的。举例来讲，当有人在你伤口上撒盐，你的态度是怎么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愿意别人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那当别人这么做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怎么样？那我们看到这次美国暴动的事件的起因之一呢，就是有一个男，一个黑非裔，就是黑人哈，就是弗洛伊德啊，他被一个白人的警察给抓到啊，然后抓到的过程里面呢，这个白人警察用他的膝盖压住这个黑人的颈部啊，时间长达将近九分钟。那我曾经听儿子在讲说啊，他是这样子，然后好像心脏病发作死掉啊，但事实上好像不是这样子。后来我又看一个影片，是整个过程被录起来，我看到那个非常震惊。换言之说，单单只有这张相片，你只看到那个短暂压紧的过程，但其实这个长达将近九分钟的时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那我昨天有在跟师母说，我本来在年轻人那里想放出来，后来我也没有放，师母特别提醒我说，你今天也不要放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不打算放，但是我收集资料里面，我看到从2015年开始，警察用这个方式使人昏迷已经高达有44个人。换言之，用膝盖压住犯人的脖子是非常危险的行为。结果产生了什么？ 仇恨暴动遍满的全美国全国啊，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事情啊。那简单来讲，就是活在仇恨当中不饶恕，人跟人之间就失去了爱。我们来看这个简短的影片。
Why this violence is taking place? There is some action behind you. Hang on.
CNN 新闻团队直击警方现场压制抗议者，下一秒自己也被远景围住。
They had us here. They had us here. We're speaking with State Patrol right now. Give us a second, guys. We can move back to where you'd like.
采访明尼苏达州暴动状况，为了不妨碍警察，记者小心翼翼询问，愿意配合警方移动位置，但没想到。
I'm sorry. You're under arrest. Okay. Do you mind telling me why I'm under arrest, sir? Why am I under arrest, sir?
西门尼斯还没搞清楚状况，双手就被上铐反扣在背后。
We're all about to be arrested. That's not our producer.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包括新闻团队的制作人以及摄影记者同样都被拘捕。
Our CNN camera crew being arrested by the Minneapolis State Police. We believe the camera is now on the ground because our cameraman has been handcuffed.
清晨五点多，记者被捕过程全都 live 播出，不仅棚内主播惊呼，电视机前的观众也看傻眼。大约90分钟后，三个人才被释放。
He said, "Look, I don't know, man. I'm just following orders. So I don't know who was potentially, you know, giving that order in that particular moment."
CNN 另外一名白人记者在几个街区外进行报道，也遭到警方盘查，却没有遇到跟西门尼斯一样的下场。明尼苏达州州长也对西门尼斯团队致歉，但画面曝光让明尼苏达州警方增添更多争议。记者杨俊宗综合报道。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同样一个事件里面，黑人报道跟白人报道 的待遇是不一样的。黑人的记者报道却被抓起来，白人的报道并没有，白人的记者并没有遭到相同的待遇。所以种族歧视的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并没有说押井事件就停止了，而在进行当中。反观我们台湾呢，台湾种族之间，外省本省之间，政党蓝绿之间，教会不同的政治理念之间，彼此的关系是不是也因此被拉扯？我记得非常的深刻，是我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就不建议我回台湾。为什么？那时候我回台湾之前，我的家人也很多人就说，现在台湾变得好乱，立法院天天在吵。那以前不是，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而且现在吵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蓝绿争斗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要讲的，这都不是出于神，都是人，这里面当然也有包括基督徒啊。我要讲就是说，若我们只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依然跟没有信主的一样，那就是说老实话，就是体贴肉体的。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只做体贴肉体的基督徒，要成为体贴圣灵的基督徒。所以今天有一个圣经里面的真理要教导大家，就是认识两件衣服啊。很多人不明白这两件衣服，有可能将来面对神的时候会哀哭切齿啊。所以第一件衣服是大家熟悉的，就是得救的衣服。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在伊甸园里面啊，因着得罪神，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是羞愧的，他要隐藏自己的罪，他要隐藏自己的羞愧，对自己也不接纳。所以呢，所以以前是不知道自己是不完美啊，但是他本来就是完美的，但是因着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后呢，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不完美的，好，开始就不接纳自己，所以他就去找那个无花果树叶，然后编成裙子穿起来啊。但是耶稣天父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做一个皮衣给他穿上啊。那这里面我们知道，这个皮衣基本上就是预表有一个动物要为他死。你知道要把一个动物的皮拉下来，这个动物应该是让他死了再剥皮吧，对不对？那就是要死再剥皮啊。所以换言之，就是有动物要替人死，是预表耶稣要代替我们死。所以这件皮衣呢，基本上就是 我们得救的衣服，啊，也就是那个浪子回头的时候，天那个他的父亲给他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啊，所以这个是大家不陌生的，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天父就给我们穿上那上好的袍子，啊，我们重新回到天父儿子的身份。我们来读以赛亚书61章10节，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披。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件衣服，就是拯救。当我们相信神的那一刻，神饶恕我们一切的罪，给我们穿上一个拯救的衣服，或者是一个公义袍，啊，所以耶稣成为这个代罪的羔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若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只有信了主，生命没有改变，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来提醒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说，我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应该做师傅的，但是你们成了那必须吃奶没办法吃干粮的人。这个就是所谓的没有第二件衣服的人。没有第二件衣服是很可怕的。我们来读启示录3章1节。来，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暗，这是一个教会哦，都是信耶稣的哦。暗明你是活的，就是你是有基督徒的名，但是其实你是死的，你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暗明你是活的，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就是你是有基督徒的外表，却没有基督徒的生命。这个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给大家，被圣灵充满跟满有圣灵是不一样的。被圣灵充满只停留，有可能只停留在圣灵的恩赐，圣灵的给你的能力，但是你却没有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你就仍然有可能依然是体贴肉体的。好，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有停留在有能力而已，圣灵充满的目的要我们成为什么？基督的见证。我们来读后面的《使徒行传》1章8节。来，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不要只有单单停留在圣灵充满而已，我们要成为满有圣灵的人。不然的话，耶稣会可能跟我们说什么话呢？我们一样读下面的经文。好，从凡称呼来开始。凡称呼我主、我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是的，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我知道圣恩堂已经是成为一个愿意跟随圣灵的教会，所以会有一些圣灵的充满的行为在这个教会，但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我们要成为满有圣灵的人。那这里面就是因为这里面说奉主的名传道，基本上一定是信主的人才会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基本上若没有圣灵的全能跟权柄，你也没办法去赶鬼。第三个，奉主的名行许多的异能，这也是圣灵充满会有的现象。但是上帝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少了第二件衣服。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我们不要成为 被圣灵充满之后仍然是属肉体的。属肉体的人就是你完全是凭肉体的感觉在过生活。那刚刚讲说没有穿礼服，第二件衣服很重要，因为在天国的宴席里面没有穿礼服是很惨的。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2章10节到14节，来，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来，瞧，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神一直在选那些愿意跟随圣灵的人，所以被圣灵充满不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开始，是我们愿意开始跟随圣灵。那第二件衣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是一个得胜者的衣服，是一个刺绣的衣服啊，也就是刚刚的那个婚宴里面应该有的礼服。那用一个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基督徒的术语呢，就是白色的衣服，叫白衣啊。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出现的经文，我只是教导大家啊。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得胜者。那若有机会大家去读诗篇45篇，诗篇45篇，我准备这次到我就更加的明白，原来那一篇是要给得胜者说的。我们来读一下诗篇45篇的13节到15节，来，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她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这个王宫也是预表天国跟神永远在一起的地方啊！他们是被引导的，而且是欢喜快乐的，绝对不是像刚刚前面那个是没有穿礼服的，被捆绑起来丢到外面去哀哭切齿的啊！所以这个是穿锦绣的衣服啊。那前一阵子呢，我叫就是约瑟牧区啊，他们有办一个叫做职场的讲座，他请成人牧区的一些长辈啊，一些在职场上有见证的人来做见证啊。那其中一个呢啊，弟兄他就在分享啊，他说他在职场上里面做到一个口甜、脸甜、心甜的人啊。我说什么是口甜、脸甜、心甜呢？上网去查，确实是来自于啊新店行道会张茂松的口。那我觉得他讲的话真的很棒，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可以一起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生命不能像沾酱油，而是要像乳控肉。有人教你大便，你就要长出大西瓜，化作春泥成为秋雨。你的成功就是我的梦，口甜、脸甜、心甜，卓越、影响力、感动人啊！这句话里面有很深的含义。第一个，我们生命不要成为沾酱油。沾酱油让我想到的就是，你去 7-11 或者是叫全家，你去买茶叶蛋。茶叶蛋有两种，一种就是刚乳没有多久的啊，然后另外一种是乳很久的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就买茶叶蛋给师母吃，师母说好咸哦。那就是乳很久的啊，里面也都是很深的那个茶叶的颜色。那茶叶蛋若没有乳很久的时候，你会看到它外表只有一些就是纹路，但是里面全是白的，就是那个蛋白全部是白的。这个也预表什么？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只有参加基督徒的仪式，只有基督徒的外表看起来就像基督徒，有做礼拜啊，有唱诗歌啊，啊，有讲道啊，有服侍啊，但是我们的里面呢，却还是跟没有信主的一样，啊，所以不要成为问导游啊，就只有在外面沾酱油的啊，我们要成为一个 肉霸本或者卤蛋哈，是里面都是透的哈。所以要讲就是说，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从里面开始。有人教你大便，预表的就是你被欺负了，被说不当的话，那你要长出大西瓜。我不知道当你被人教大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回应？想想看，假设有人教你大便，我讲的是不是真的把大便泼到你身上，是讲一些不好的话给你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加倍奉还吗？就是你给我记住啊，我下次会找时间找机会来回报你的。我觉得很多人是这个样子，即使是基督徒，有不少人也是这样子。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被错误对待的时候，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肥料。我诚实可以做很多的见证，当我被错误对待的时候，就是神提升我帮助我的时候。我在职场上里面也是这样子，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神不断提升我的方式，既然是别人教我大便。那为什么别人教你大便你没办法被提升，别人教我大便我会被提升呢？因为我把这些大便当作肥料。弟兄姐妹，神今天也是要告诉你，你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当别人教你大便的时候，你就长出大西瓜，然后把这个西瓜切好以后给谁吃？给那个教你大便的人吃。啊，你不要告诉他说这是从大便长出来的。我要讲说，这是你的生命，你长出那个甜的生命啊。那基督徒我们都知道要成为口甜心甜的人啊。那我上一堂也讲过，看到师母就说，哇，师母你真的穿的衣服好漂亮，你真的很会搭配衣服，哇这个。然后又过一阵子又看到师母说，哇师母你好像最近比较瘦了一点。你讲这些话真的是口甜啊，啊脸甜，因为你讲这些话也是带着微笑脸甜这样。但是你心里呢，你心里想说，我根本是在讲假话。啊那就虚不甜了，你就变得很虚伪了。基督徒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好，要从心里面开始讲出赞美人的话。所以不要成为虚伪的人啊，所以要我们成为口甜脸甜心甜的人。你的成功是我的梦，这里面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去嫉妒别人比较好。你的成功是我的梦，我要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来到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希望他的梦想能够成真，他都能够神提升他越来越棒越来越好。而且我们祝福你弟兄姐妹，唯有爱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当你心中没有爱的时候，你看到人家好，你会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了不起？骄傲。有一天我在路上走，后来师母就接到电话说，哇牧师很骄傲都不理我。我说我哪有，他说有啊，在路上经过都不跟我打招呼。我就说我真的是冤枉啊，我说我哪有注意到你，因为我走路都会在想事情，知道这是我的毛病，有时候走路会看地板。人家我的同事说，地板有钱吗？为什么要走路看地板呢？啊，因为我常常就会思考事情啊，所以走路也是我思考事情的一个时机啊。所以常常都是别人跟我打招呼，不是我骄傲不会跟人打招呼，是我的习惯是这个样子。就求神来光照我们啊，真的如果真的没有那个心啊，但是别人有这个错误的感觉，我真的跟你们道歉啊，因为牧师绝对没有啊瞧不起你的意思。所以体贴圣灵真的是带来生命跟平安啊。那我们也诚实讲，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真的过得很真实。他心里不舒服可以从哪里看出来呢？从他的脸就看出来了啊。他对你不爽，他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对你不爽，有时候真的是对你不爽，从哪里看出来呢？从他的脸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你不隐藏你的心中的愤怒，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这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只停留在这里，我们要开始去面对跟处理我们心中的这个问题。本来心里不甜的要变作心里甜的人。我们来读一下箴言15:13，来，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对，我们再来读51:6，来，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 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来到教会认识很多的人，有些人对你不爽你看他的脸就知道，有些人对你不爽你看他脸看不出来，他对你还是怎么样笑笑的。我觉得这种人真厉害。但是感谢神，我觉得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恩赐，叫做辨别诸灵的恩赐。所以他可以让我知道有些人是外表的，有些人是从里面的。那上帝给我这个恩赐，当然我也献上感恩，但是我不会因此受伤，因为我已经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别人教我大便要成为我生命的肥料。我今天在每次写活泼生那个颂恩园地，每个月基本上牧师会写一篇，我就想到说大卫基本上当他的儿子在出卖他的时候，要篡位的时候，亚沙龙在篡位的时候，大卫在逃亡的过程里面有一个人叫示每，他就在骂他，你这个人就是当初杀死扫罗的，所以你就要遭遇到这样的报应，你的儿子要来攻击你，篡你的位。然后大卫就说或许神会因着他的咒骂临到我，使我因此蒙福。听懂我在说什么？这个就是大卫当时的想法。但是我告诉你，一个认识神的人就像约瑟，约瑟他被兄弟出卖的时候，他就说出一句话，你们原先是要害我的，但是我的神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当作视为好事。别人对你不好你可以当作好事，若你没有跟神连结，你不可能这样子认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等就是神要提升我们的时候，你要用正确的体贴圣灵的态度去面对，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像约瑟一样，这原是好的，因为出于神奇妙的带领，因着约瑟的遭遇，他拯救了全以色列人，而且也拯救了埃及。不可否认，当我们诚实的表达我们的感觉的时候，那个就是你要去面对有一些你肉体所产生的行为，要被圣灵来管理跟制止。我们来读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来，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是的，当我们越来越跟随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些感觉是嫉妒，是纷争，是那种体贴肉体的，我们要致死这样的感觉，让我们不要活在这个感觉里面。这个感觉虽然真实，但是不是来自于神，我们都要去面对跟致死。就像约瑟被他的兄弟出卖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兄弟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报复的心态，他现在是身为法老之下全国的埃及的首相，他直接下达命令，这些哥哥都不用活了，但是他没有报复的心态，还是祝福让他们带粮食回去是不用钱的。我要讲说这些哥哥吓到腿都软了，因为这是他把这个卖出去的弟弟现在已经成为宰相了。但是约瑟没有按照肉体的感觉而活，他是按照圣灵的而活，他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知道明尼苏达州的警察有部分的警察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其他的有些警察就开始认罪，他们就用单脚跪来表示他们愿意来认错，他们的行为是不对的。所以我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进入到和平，能够彼此原谅。而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有一群人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但他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知道那些暴动呢，影响到有些商店的货都被抢走了，那有一些人就想说那还有很多人需要食物没有地方买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把这些被抢的东西清理了，然后把他自己家中有的食物用纸袋包起来摆在那个满街上，让需要的人自由去拿，免费去拿。有一些人在做补破口的行为，有一些人是在伤口上撒盐的行为，继续让那个恶那个痛越来越剧烈，让那个分裂越来越大。在台湾也是，我相信你知道牧师在讲什么我们的政府 确实有些行为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啊，什么是通奸除罪化，啊，我觉得是在走后退路，啊，我们的政府若把这些道德都是范围是人民应该有的，啊，而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去遵守的，其实换言之，我们不能依靠政府的律法来走，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用上帝的律法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上帝的律法远远超过这个社会所定的标准，社会定的标准就是通奸除罪。请问你希望这样的教育，这样的概念领到你的孩子吗？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神的标准，神的想法来教导我们的孩子。一样在启示录第三章里面讲到撒迪教会说，哇，你们这些是外表看起来是死的，哦，外表看起来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其实神继续讲一些话是在鼓励的话，我们来读第四节到第六节。来，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染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这是圣灵所讲的话，我们要成为那个得胜者，要成为那个穿白衣的人。而这个穿白衣的人就是一个跟随神的人，就是跟随圣灵的人。恨能够挑起争端，啊，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很讨厌的时候，不论他是政府现在的首长或官员等等，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从里面在为他祷告，因为他不知道他将来要面临上帝多大的一个审判。但是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从爱当作出发点。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担忧，就好像父亲母亲看到孩子走错路的时候，心中不少不了的那个担忧。求神来光照我们，为我们台湾祷告，为我们台湾来担忧。若台湾走错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你绝对不会说，啊，那是他的问题，你跟他无关。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要为我们的政府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为我们在上有权位的人祷告，因为他们做的决定绝对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啊，那确实要用爱当作出发点，而不是用争端恨来当作出发点。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的分享，再一次来提醒我们要成为一个里外都是基督徒的人。主啊，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出爱的生命。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